阿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啊，我们继续我们的分享。那这一节呢是Q&A 哈，所以呢我们就来回答桌上的一些问题。刚刚我们有谈到这个第二题哈，我们碰到苦难，若不是靠着忍耐，能胜过撒旦，神若不允许，我们能够怎么知道？我想这个应该有的哈。刚刚约伯那个故事我们已经说过了啊，现在这个这里有个问题啊。民数记29:13说到神不后悔，必要成就。不过在圣经上却有13处说神后悔的，预定了吗？约翰一书3:5，在他并没有罪，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犯罪，那属神的子民犯的罪是属魔鬼，是从起初就犯了罪吗？ OK， 这个问题呢我只能用猜的他的意思啊、哦。他这里谈到说神后悔的，那他觉得说神后悔应该跟预定论是相反的，是不是？写这个人可能是认为有预定论啊、哦，但是又有神的后悔，所以预定论又产生一个怀疑，因为如果有预定论就会有后悔嘛，有后悔就不会有预定论，是不是？我不晓得你们猜对哈。所以我只能要不要讲清楚一点，如果不要的话，我就按照我的猜想来解释哦。这个哈、啊，其实圣经里面，我们要很简单的去看它。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圣经看得太仔细了哈、啊。仔细到呢要去研究这个文那个文这个文那个文才能够明白圣经。那如果你以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我想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应该都不明白圣经，他们甚至呢手边都没有圣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研读圣经了、没有办法。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研读太多了，所以呢整个道理都乱掉了。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一个说啊原文不是这样，那个说原文不是那样，那弄到最后就搞糊涂了哈、嗯。对圣经对神，其实有几个原则你抓住就好，你抓住这几个原则不要去动它，去的就很好解决，去就很好解决哈、哦。对我来说，我现在只能讲我自己的原则，我觉得是擦掉有点可惜，但是不擦也是不行、哦、那我们擦了，
已经照下来了。
其实约伯记哈、哦，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我会去想要明白一件事情呢，是因为我本身呢遇到了困境。那这个困境常常是传统的信仰带给我的。我觉得说，在传统的信仰底下，约伯记这么的解释，我有很多事情我会越讲越乱，越讲越乱。所以我希望说，说不定他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那这时候你要抓住一个原则，抓住一个原则就是说，神跟撒旦是绝对不会相交的，他们也绝对不会合作起来为了要训练一个人，就是说啊，约伯有缺点啊，借着撒旦的熬炼啊，让他成为完全，这个原则你不能去接受，因为光和暗是完全分开的。所以你如果将这个线一拉清楚了，很多事情就清楚了。你这碰到任何的问题，你这个线不动，你用你这个不限的线呢来看左右发生的事情，你就能够明白他应该是在说什么。那这里说到神的后悔，说到神的后悔啊，我们来看神啊，神然后一个创造嘛，创造然后再一个结束。从起初创造，这主耶稣被预备，主耶稣被预备是在创造之前，主耶稣的预备是在创造之前。所以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一切的创造是为了他，因他而造，因他而造，为他而造，所以一切的创造是为了他，这大家都没有疑问吧？有没有疑问？那又说他的显现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所以他的任务呢是要除灭撒旦作为。 是要除灭撒旦作为，这是他的任务。那要怎么完成他的任务呢？一切为他的创造，这一切创造都是为了他。所以我就得一个结论，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那你就从圣经来看这个点，这个创造什么时候结束？它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刚好是撒旦被丢到火湖的时候。撒旦被丢到火湖了，这个新天新地就出现了，就结束了。所以这个线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好，那再来就是中间，这执行这个工作里面，神是不是能够让他执意一线到底？有没有办法？按照主耶稣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见，在这个创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自从亚当犯罪之后，或是亚当犯罪之前，常常不是他所愿意的，是不是？
是。
好，我们这么谢谢你。你是刚刚醒过来是不是？我们慢慢的说，我们是你讲的吗？不是吧？我给他生气走掉了。所以呢，我们就去慢慢的想，慢慢的想哦。好了，既然在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你的旨意，你很希望这么做，但是却没有办法这么做，不是吗？那所以这成为常态了，你就不要去理他，就这是变成自然的事情。如果他的旨意能够一下子灌到底的话，那就没有那个祷告了。所以那个祷告呢，是要我们地上的旨意要实现，要我们人来配合神，让我们人跟神让他旨意能够行在这个地上来得胜。 OK。所以在这当中，神当然会后悔啊，这当然会后悔。为什么会后悔？因为他这条线并没有成功，或是暂时没有成功。这条线是什么？灭掉撒旦，灭掉撒旦这条线。所以神会不会后悔？有人说神不会后悔，因为他什么都知道。这要得罪人了，就是因为得罪太多人，但没有关系，我讲我的领受了。神到底有没有后悔？你不要告诉我说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后悔就是后悔，神后悔的。神第一次后悔在什么时候？
挪亚
在什么时候？
挪亚时代
才刚不久啊、挪亚时代，他在挪亚时代他后悔的，他是不是真的后悔？神这一届说神后悔造人，对不对？因为人所心里想尽都是恶，所以神就将整个创造毁掉，留下一个方舟。所以从他这个动作里面，你可以知道说他真的后悔了，他不是预定的后悔了。如果说亚当的犯罪，如果说亚当的犯罪也是神的预定，也是神的预知的话，那神为什么要后悔？不可能啊！他会后悔是说怎么这个我的旨意没有办法行在这个地上，但是神有特色，他必定能够成就这个罪性，你要抓住啊、哦！撒旦再怎么厉害，他绝对不可能胜过神。有人会认为说，你如果让撒旦自存，你怎么知道撒旦会得胜，或是神会得胜？我说很简单，因为人对神跟撒旦的认识是从创世纪开始，之前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之后我们知道撒旦被丢到火湖里面了。但是因为你假设说他是自存，他也是 自存，所以很有可能呢，有一方会得胜，另外一方不见得是哪一方一定会得胜。我说不是这样子讲、哦、因为我们认识神是从创世纪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临运行在水面上，他就将光暗分开，他就已经得胜了。当他从黑暗里面叫出光来，他能够从黑暗里面叫出光来，他已经得胜了。 所以整个创造呢是一个得胜的过程而已，在一开始所以我们忽略了神讲的第一句话，神跟人类让人类所知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要有光，就有光。你再去想它，其实很多道理啊，你如果去想，真的你会突然间一股力量起来。你面对黑暗，不管任何的痛苦，任何的东西的黑暗在你眼前，你怎么知道你会得胜？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啊，因为神有一个能力，非常特别的能力，就是能够得胜撒旦的能力。那他得胜撒旦的能力从哪里表现出来呢？他说，他对着黑暗说，要有光，从黑暗里面呢就冒出光来，黑暗就被分开了。所以你是必定得胜的。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得胜了。所以我们对神跟撒旦的认识呢，是从神得胜的那一刻开始认识的。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挪亚时代的人犯罪了，神就后悔了，因为这时候变成整个恶都已经战胜了神的创造了，神就毁掉了。神的特色是什么？神的特色是他是胜了又胜。你撒旦有任何的方式来破坏我的工作，但是我告诉你，我必定能够得胜你，我必定能够得胜你。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被你引诱了，我还是能够得胜你的，因为起初神创造之后已经得胜了，所以他是一定会胜又胜。所以他整个过程是在胜又胜的过程当中结束这个战争。所以这里说，如果神后悔，这个没有关系，你就接受他，因为他发现他说，哎，这个旨意没有办法行动，他就重新再来，再次得胜他。这是我对神后悔的感觉。所以没有预定论，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预定论，因为如果预定论存在，它有很大的危险。预定论如果存在的话，圣经有很多的经解是错误的。比如说神愿意人人得救，彼得说的，这是一句废话，因为神是预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存留嘛。那你怎么说神预定人人得救呢？不可能的事情。神圣经写清楚，他不喜欢恶人沉沦，说得很清楚啊。神盼望恶人人人悔改，神最希望是什么？每个人都得救，这是神最大盼望的。所以这才叫做爱的。如果神在创造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有得救跟不得救的话，如果已经有的话，他的可怕点在哪里？他的可怕点哦，他的可怕点是说，如果神预定得救的，得救的跟不得救的，一个得救跟一个不得救的，神在这里，神已经预定好了，我的旨意是这边是得救，这边是不得救，那总是要人执行，要人执行。所以执行不得救的，按照我们这一出教会的理论呢，应该是99%以上的人不能得救，因为没有关注这一出教会啊。所以全世界60亿人口到目前为止才220人得救而已。所以呢，凡是不归入正式教都不能得救，这是我们的目前的理论。那所以呢，这些不得救是因为神预定的，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他们沉沦。那这个沉沦要谁来执行？撒旦来执行，由撒旦来执行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一定要有撒旦，人才会不能得救，如果没有撒旦的话，人能得救了，对不对？同意吗？所以呢，撒旦的出现应该是神整个经论里面的一个出现，因为神需要他，需要他来执行，让99%的人不能得救，因为他预定他们不能得救。那耶稣呢？另外一个叫做耶稣，神要耶稣呢来救1%的人，来救1%的人。所以为了这些得救的人，神要预备耶稣。那我们现在从纯粹理论来看，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在神的眼中里面，这两个大臣，一个 S 的跟一个 J 的，哪个比较伟大？一定是 S 的。因为他交付他99%的工作呢，他整个执行的工作是要执行神预定的工作，他只完成神1%的工作。所以这套理论呢，我绝对不会接受。你如果跟我讲预定论，我绝对不会接受。因为如果是预定论成立的话， 这个神不是爱，绝对不是爱。他在创造的时候就设想亚当要犯罪，不是吗？在创造以前你就问一个人嘛，请问神在创造以前晓不晓得亚当犯罪？那你说知道啊，对不对？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创造他？你明明知道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是残废的，连我们这次教会我偷偷告诉你们了，你们要不要执行随便你们哦，要不要讲？真的是要叫不要讲哦。这次教会通过一个议案，如果你发觉你怀的孩子是畸形的，你堕胎教会不会干涉，你们都知道吗？不知道吗？哦，真的你都不知道。如果是强暴所怀的小孩，你若要拿掉教会不干涉，我在当场开会，你们都不知道，那你们很多事情不知道。我到底没有关系，我总觉得说哈，越光明呢，越像神的儿子的啊，所以很多事要讲开啊。你看哦，连我们这个真主教会都会认为说，如果这个人出生会很坏的话，身体上你都可以将拿掉，我不干涉。我不会说你对，我不会说你错，但是我就当做没看见，就这样。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好的，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好的。那你要再讨论什么，我拒绝讨论。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说什么，但是我总觉得说这么样的做呢，我相信说不定是神也不会在意的，随便的，这我不能听他讲话。你神要创造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亚当会犯罪，你明明知道他是从此以后要受永刑哦，他还不存在哦，这个亚当还不存在哦，你已经知道说将来有个叫做亚当的，我要创造他，他会犯罪，会沉沦，会下火湖里面，你要创造吗？我还是创造。问题是我创造他之后要怎么让他犯罪？光是一个亚当是不会犯罪的、啊、我已经在设计一个传统的说法呢，创造先创造天使，让天使里面一定要有犯罪的，如果天使都不犯罪的话也是很麻烦的、哦、因为亚当就不会犯罪了，所以一定要创造一个会犯罪的天使呢，至少一个。那犯罪之后呢，而且我抓到他呢还不能丢到月球，要丢准丢到地球，如果丢到太阳的话就糟糕了，所以抓到这个撒在一个哎，丢得很准，丢到伊甸园里面，然后呢去跟亚当说话，那这样还不会啊，你光跟撒旦说话也不会犯罪呢，不是吗？你要定法律啊，你若不定规条就不会犯罪嘛，所以神就要定一个规条，嗯，亚当要犯罪要怎么跟他犯罪，嗯，弄个善恶果树，有善果树还是不会犯罪，还是要跟他说你不可以吃，很好吃但是你不可以吃，所以弄到最后你会觉得说整个创造的最起初的考虑是什么，给他死，简单的说了，回戏，为了要显出我的全能要让亚当死，因为他会犯罪的，因为我预知我预定他会犯罪，那整个就太过程，这个我不能接受，所以我拒绝接受，我今天会这么凄惨就是因为我拒绝接受我的神是这样的神，我的神是全然圣洁，全然是爱的，在他里面没有任何黑暗，没有任何设计让你犯罪的东西，绝对没有，他是巴不得你不要犯罪，他用他整个生命要将你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怎么有可能他会预定你犯罪，他预定你犯罪来救你，这个莫名其妙。好了，这个我们暂时不谈了，有哎，那个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是不是？啊，这个哈，这个不是个人式的预定，这是救恩的预定。救恩呐、啊，啊，就是说，如果人要得到救恩，必须要靠着基督，在基督里面来拣选的我们，而不是你我他的预定，是一条路的预定。这条路凡是走上这条路的人都可以得救。而不是说这些人，所以你传福音你不能去选哪个人，罗马书写得很清楚，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 你如果有预定，我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被造就被你预定的话，你就是偏待我了。我何其我都不存在呢，就被你预定要下地狱。我请问你，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你请你告诉我啊，我根本就没有做错，我根本就没有存在啊，我根本就没有存在呢，只是在你脑袋里面呢。你想，哎，这个人啊，所以我们很倒霉，我们比较幸运的。隔壁很倒霉的，因为神在那边抓住啊，这个给他得救了，好了，做起来得救了啊，还好是信仰的，然后这个抓起来啊，给他下沉沦了。你会觉得很可恶，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糟糕，这种观念很糟糕。OK 啊、哦，这是我的看法啊、哦。那第二个嘛，所以这个预定论哈、哦，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不过命运不一样啊，命运不一样啊、哦。讲预定论的呢，教会不接受，他可以继续讲，没有问题啊、哦。但是呢，讲我这个呢，继续讲的话，好，请你走路。路越走越宽，没关系。好，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第五节哈、哦，在他没有犯罪，在他并没有罪。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五节，约翰一书三章五节。所以我们再回头讲哦，其实信仰很简单，你只要这个线抓紧了，只要是这个线抓紧了，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这个线抓不紧呢，你只要碰到这一节这个解释，碰到那一节那个解释，碰到这一节又做这那个解释，到最后整个解释是互相咬的，绝对不能没有办法一气呵成。你若整个抓下来，你遇到什么问题绝对可以解决，完全可以解决它啊、哦。约翰一书三章五节，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三章五节，我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人罪，在他并没有罪，在他并没有罪。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属神的子民犯的罪是属魔鬼，是从起初就犯的罪吗？这个很难说，说他从起初犯的罪，因为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亚当被造是没有罪的。亚当的犯罪是因为有魔鬼的关系，如果没有魔鬼就没有犯罪的事情。 OK、哦、所以这个死、哦、这个死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二十六节，神最后所要灭掉的仇敌就是死亡。他写得很清楚、哦、神最后所要灭掉的仇敌就是死亡。然后呢，等到启示录的二十章，当死亡被丢到阴间的时候呢，死亡被丢到火湖里面，整个创造就结束了，因为最后的仇敌已经被灭掉了，是不是？怎么都没有人在说？
好，
对，是啊，谢谢你们了，要不然你会觉得说好像在对石头讲话呢。我不骗你的，讲课讲的都没有回应哦，你觉得有点气馁，那怎么大家都没有讲话？也不晓得你讲对讲错哦。不要说讲对讲错，不晓得大家觉得听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死亡，当神一创造亚当之后，你要小心，你不要吃，因为你吃是必定死。罗马书第五章，亚当犯罪之后，死就入了世界。死是从外面进来的，它不是从里面产生的。撒旦就入了神的创造里面，啊，所以呢，亚当刚开始是没有罪的。天使也是没有罪的，他们会犯罪是因为撒旦的关系，如果没有撒旦就没有罪，所以当撒旦被灭之后就不再有人犯罪了。如果说天使自己会变作撒旦的话，那每一个天使都是潜伏的撒旦了，多可怕，不是吗？因为天使现在撒旦很多啊，所以可见有很多天使犯罪变魔鬼啊。那刚刚全部都集中在我们地球是莫名其妙、哦、我觉得很奇怪，你神抓到一个撒旦丢到伊甸园，让亚当已经破灭了，赶出去了，你还不够，抓到第二个撒旦，你哪边丢好了，再丢到地球，再丢到第三个，又丢到地球，你不是要害死你儿子？一个都顶不住了，你丢那么多来干什么？有这种父亲吗？应该是没有吧，但是我们都认为有啊。好了，我们的爸爸是不一样的观念的哈。所以呢，他这里说，那神的子民犯的罪是属魔鬼，没有错，犯了罪就是属魔鬼。 是从起初就犯了罪吗？不是的，他起初是有什么形象？他是被诱惑之后犯了罪了，他犯罪之后才属魔鬼，所以神才来救我们，让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OK，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乌斯地哈，他说乌斯地的约伯是乌斯地的约伯，似乎不是以色列民族的子民。约伯如何认识神，又如何被神称为完全正直？现今还未信神的人当中，是否有像约伯的人？这个我不会回答，我真的我不晓得怎么去回答，因为这是讨论中的不晓得要怎么去回答的问题啊。乌斯地的约伯似乎啊，也有可能是啊，但是如果从以西结书来看，挪亚带领约伯能够靠着他的义救自己，这个人呢应该是选民。他你也可以勉强解释说他并不是住在并不是住在应许之地的选民，他是出国留学的吧。 OK， 好，所以这个能判断什么东西？乌斯地的约伯你不能因此而判断说他不是选民，这很难 去做这个判断。那神如何称他为完全正直？我也不晓得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神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一个女儿，而且神怎么说呢？神跟撒旦说，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有没有？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你这个尖锐的眼睛哦，你这个小眼睛，你到处看人家缺点，你有没有用心去看我的仆人约伯？你找不到他错误的。撒旦也承认了，他是完全人了，他也承认了，他只是说因为你保护他，他才会这么好。OK， 那再来，现今未信神人当中，是否有像约伯的人？像约伯的人，应该今天今世应该没有，不只是在外邦人当中啊，纵使我们选民里面，也很少人能够像神这么形容，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应该很少，应该很少啊。但是呢，因为今天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到相同的力量。约伯是靠他的义得胜的，救生写得很清楚，约伯是靠他的义救了自己。但到了启示录呢，但是我们是靠自己的见证跟羔羊的宝血将撒旦打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战争是更简单的，你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还是可以得胜的，因为有羔羊的宝血帮助你。所以这里呢牵涉一个问题，那在外邦当中是不是有像约伯的人？外邦内邦哦，很难说了，真的。这个我看，反正我已经罪上加罪，没有关系。我再加一个罪哈，我只能诚实告诉你们我在想什么。今天没有外邦内邦，在座的每个都是内邦的嘛哈。但是我们这些内邦的呢，随时会变成外邦。不是吗？那外面那几个外邦的啊，他不知道有没有听见？那几个外邦的呢，说不定明天就变成内邦了，是不是？所以今天的外邦内邦啊，不像以色列百姓，旧约是用种族来分外邦内邦，所以这是不变的了，是种族。我这个族就是内邦，那个族就是外邦，这个族之外都是叫做外邦。但是今天旧约时期你不能这么分。今天救恩时期是随时都可以成为外邦，随时都可以成为内邦，所以这就牵涉到主内结婚这个问题。哇，这下子完蛋了！我总是认为哈、结婚之前外邦内邦不重要，结婚之前是结婚那天开始你要建立内邦的家庭，就这样。你们两个要不要建立内邦的家庭？如果说好，那就结婚吧。如果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内邦，我问你说要不要建立内邦的家庭？没有了，我们结婚以后就不要来教会了吧，因为已经达到目的了，对不对？也有人这样子的，你去查查历史啊，很多人结婚以后就不来了，就这样啊，对不对？有没有听过？太多了嘛，太多是没有，太夸张了，也是有啊。所以我宁愿两个外邦在我面前说，我们结婚之后一定会建立内邦的家庭。我明天会受洗，你今天可以帮我结婚吗？教会批准吗？不会批准的啦，因为你没有受洗啊。 好，如果有两个人，我现在是那帮的，我结婚之后明天就离开教会，我今天要受，我今天要结婚，我可以在教会举行吗？你不能反对，因为他是那帮的，你要怎么办？所以我总觉得说重要的哈，其实这是我们教会以前的规定，在耶稣教会以前并没有禁止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教会结婚，没有，是以后的规定是有，那现在是规定更严啊，听说现在规定连照相都不行啊。所以这个我都不懂，这个、我不介入了。反正我觉得是很奇怪，很多事情，你会到最后是你会觉得说，哇，那整个是你要变成内帮很辛苦的，我宁愿做个半外帮也比较好，因为在内帮里面太辛苦了，很多东西跟圣经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确实一个比圣经还要重要的道理，你一违背你就不能结婚，不是吗？所以你就到最后你在想说你是干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是有被虐待狂了还是怎么样？而且呢，你若不顺服，你就要下地狱，不下地狱是不会的，你就反抗大局了。你这罪名很重，你不顺服我的意见，你就是违背神。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有一个部分呢，是某种是被奴隶而不自知，因为我们看到神，我们总要透过某些层面才能够见到神，所以我们对这几个我们要相当顺服。他叫你顺服就顺服我，你要顺服，这是我告诉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若不要，对不起，教会就决定你不要来，我就可以决定教会的决定了，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掌控一切的票，所以很可怕。那这个我们不谈，我们就谈回来教会。教会的起初是，你可以看记录哦，我都有在我电脑里面，白纸黑字，不一定要信主的都可以在教会结婚，只要他们愿意，我觉得这样很好。那这样我们就回到这里，这里说外邦人，所以我说外邦人当中有没有像约伯这样的人，不要这么去分，不要这么去分哦。有一件事你也这么讲哦，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章，当哥尼流还是外邦人的时候，当哥尼流还是外邦人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受洗，哦，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哎，我讲到这里突然想起来啊，有人告诉我哦，哎，杨崇道，你知道吗？你那个研讨会的录音哦，都被一个字一个字打下来，准备要再审判你一次。我说还有什么好审判的，说不定要除名你啊，要小心一点。所以呢，我在研讨会讲的话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下来，我真的很高兴呢，真的呢，我不用出钱就可以出专辑了。所以
前面两次我
们同学要不好了，我觉得蛮可怕的，不是蛮可怕，就是说怎么教会变成这个样子。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看。所以 我想说把这些讲下去要被打下来的话，这个时候哥尼流呢，他还不是那帮人。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喜悦。”他是面对一个还没有受洗的哥尼流啊，我终于明白了，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当中，凡是内心敬畏神的人。行义的神都喜悦，所以呢，你若问我啊，那在未信主当中有没有像约伯的人，我可能会回答你说有，而且比我们还要好。有。当我在开拓区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到非洲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曾经有许多我们说他们不能进天国的人去传过福音。如果没有这些人去传福音，我绝对没有办法去那边传福音。他们这个第一批上去传福音的人，他们牺牲是多大，他们怎么样将福音传遍这个国家。刚果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非常基督教化的国家，是谁去传的？绝对不是你这些教会。这批人受了多少苦，当时是蛮荒之地呢，信仰是完全对立的呢，你为了传这个福音给他们，你要多少教士要被杀死，不是吗？你要多遭遇多少逼迫， 这个你光是看我们台湾的乡下教会就好了。乡下教会如果是完全信仰不一样，你基督教传进去，你要被迫害的。你如果信主的话，要被迫害的。我听说了，这我听说的。我们妈祖教会为什么不能发展？因为妈祖是很拜偶像，我们去过哈。其实我是 Olivia 讲 ，Olivia 是常常去的。他说：“哎呀，因为那个地方哈，人若来信耶稣的话呢，整个村会群起来反对他。”你就想想看，光是妈祖就压力这么大，你这些人进去传福音，他种子一粒一粒的撒，到最后人认识了耶稣了，改变了信仰了，才轮到你这次教会进去。就你进去就说了，那些人都不能得救，只有我可以得救。哎，我不能说，我不敢说，但是我从小被这么教导，就这样。你现在叫我再讲一次，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神啊原谅我，我不会说。所以其实呢，神是愿意人人得救，神不偏待人。你不要急着将这些人排除掉，你不要急着认为说这些人都是坏人。亚伯兰就犯了一个错误，他不是叫他那个太太说你是我的妹妹吗？对不对？结果那个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什么那个什么王啊？
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亚比米勒，
不是是亚比米勒吗？亚比米勒不是说我想说反正是你妹妹嘛，就要当来娶了为妻吗？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就一看，我觉得是不是嘛？哦，然后就责备亚伯拉罕说你怎么骗我？要不然说啊，我以为说这边的人都是不敬畏神，对不对？你看亚伯拉罕，我以为说你们都不是敬畏神的人啊，所以我知道用骗的啊，人家是比你还要好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事先就说啊，这些人是不能得救的。审判的权利交回给神，因为耶稣要来做最后的审判，最后的那一句话是在于神。你不要提前听他说，你不要提前听他说，你没有这个资格，因为审判权利不在你。人家会讲说耶稣不是讲过的吗？你这个叫做审判权呢、啊，捆绑就捆绑，释放就释放了。我请问你，那个教会是哪个教会？是哪个教会？是温子教会呢，还是园林教会？温子教会出名的，园林教会能不能释放？都有权柄嘛，同样是教会啊。温子教会出名，园林教会说过来过来没有关系，释放，各有权柄嘛。你为什么不执行释放权柄？这些教士很喜欢执行出名的权柄，因为这比较伟大，尤其是在中国。所以你看，在中国出来出去，出到最后什么？越出圣公越发展，被出名的人圣公越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笑话。我们十周年纪念月刊哦，第69页，这是昨天一个传道人告诉我，前天说，哎，老兄，那个我们的十周年纪念月刊的第67页到69页，好像是你们是反对出名，圣灵有启示说不可以出名，因为连犹大卖主耶稣都没将他出名，还洗他的脚。我们要出名，但是我们现在变成出名了，出啊出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哈、哦，我一个结论哦，审判在于他，审判在于他。我这一生不做审判，我绝对不做那种让他以为说永远不能回头的审判，不可以的。保罗说将这个人赶出会堂，他没有说将他出名掉，你将他赶出会堂，再让他回来。那成歪相嘛，说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哎呀，你不要，能不能你回去休息两天再来好了，反正累死人了。好了哈，所以呢，我相信外邦人当中一定有比我们更好的人。凡是在各国里面敬畏神的人，都是神的使者，你不要去否定他。当然了，如果是另外一种重要信仰的，就比较难去这么的说了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是善良的人。第二节，约伯的三个朋友似乎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谈论的神是我是耶和华。这个将来呢，可以去问他们呢，问我就不知道，我也不晓得他们谈的是不是耶和华，他们讲是神，应该是一样的了。我相信这三个朋友呢，跟约伯是同一个信仰，一样信仰，所以神才会那么在意啊，说你们三个人在讲什么，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以他们讲的应该是一样是一样，同样一个神。 OK， 好，那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每次看到你们的字都会自卑的，我不想为什么我的写字越写 越难看，为什么？我小学也是练过毛笔字的，你们字都这么漂亮。罗马书第七章八到十二节所说，律法是罪用来诱惑我们的反道，神既知律法并不能救人，反而是让人死，为何不在人犯罪之后就让耶稣道成肉身来立约呢？就不必让百姓在律法中死，可以在几百年前就会因着他，人们就会因着他而活着。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问题，真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类似的想过。我曾经想过，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在亚当一犯罪就到这肉身来就结束了，不是比较简单啊？我要死拖活拖拖这么久，对对，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以我们真耶稣教的信仰啊，时间拖越久，死人越多了。耶稣自己也讲过哈，末后的日子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呢，日子简短呢，大家都没有得救了。所以时间拖那么长，应该理论上是死的人越多，而不是被救人越多。所以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亚当犯罪之后，神不马上道成肉身来结束这个事情？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啊！但是我只能接受，我只能接受说他这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啊，在我的考虑里面呢，神是全善。他是全爱，他所做的必定是他尽他全力做最好的，他绝对不会故意拖延，绝对不会。如果他有故意拖延，按照彼得解释，是因为为了要让更多人得救。所以神每个动作呢，都是因为善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绝对不会因为惩罚的缘故，绝对不会。所以我想他为什么不这么做，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只能解释说，那他一定有他不得已的地方，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你甚至可以这么想，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才能够得胜撒旦？为什么律法你说要流血才能够除罪，这也是你定的，在没有摩西律法之前也没有这个规定呢，不是吗？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这个过程呢是必经的过程，神这几个阶段的救恩过程是必经的，他必须用这几个过程来得胜撒旦，必然的。但是在这中间呢，我们人呢又让他拖延了，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本来是三个月就可以走到迦南地了，那就要拖到四十年。你拖到四十年，你不能说这是神的旨意，是神非常的愤怒，所以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迦南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你不能说是神，你说神啊，是你预定的，你在生气什么？你很高兴啊，对不对？你早就看见了，没有。所以这个很多理论哦，很多东西啦，你不要认为说跟你信仰会打击你信仰。其实你去思考它，那你更能知道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打吧，一步一步打。因为神必须要一步一步打，你就一步一步打。你不要去想说神本来一句话就可以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那最后这个神好像是很奇怪。我现在是相信他是全善全爱，全然圣洁，所以他所做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来解释为什么他要颁布律法，为他一步一步的得胜。为什么？为什么要一步一步得胜？我想呢，可能在他得胜的过程呢，必须有这样的手段，比如说了啊，创造。你怎么说创造是得胜撒旦的一个手段？我有一个问题，时间跟空间，撒旦是个零，撒旦是个零啊、哦？请问月球有没有撒旦？宇宙遍地都有撒旦吗？你可以说宇宙遍地都有神，这大家可以了解。难道宇宙遍地都有撒旦吗？应该是没有。 所以我就说这个创造呢是神，因为是灵对灵的战争，神的创造是一下子用时空将它限制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撒旦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神的创造里面，没有办法，他先紧紧的被神在这里得胜了。所以现在就说神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有没有？好，耶稣那个哦，时候到了。所以当神所定的时候到了，他就一步又一步又一步的得胜了，到最后就全能得胜了。那这个将来呢，我们去回去去问他比较清楚哦。问我也不是很清楚，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人更清楚的没有？那这里有一句话，我不是相当的认同哦。他说神既然知道律法并不能救人，而且是让人死，这跟保罗观念是不一样哦。我们来看一下哦，律法并不是让人死的。我们来看是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七章，七章第七章哈，第十节，那本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呢，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律法的本身，律法的本身并没有错误哈。律法不是要叫人死的，律法是要叫人活的。在第五章说，十从亚当到摩西就做了王了，死哈、哦。从亚当到摩西就做了王，为什么他不讲说死从亚当到耶稣都做了王？因为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嘛，他应该说死是从亚当到耶稣都做了王，到耶稣才被灭掉嘛，对不对？但是保罗却说死呢从亚当到摩西做了王，为什么？因为律法一颁布呢，死就结束了，死就没有权柄了。颁布律法是要叫人活的，因为律法里面有个赎罪，让你知罪，让你能够赎罪。虽然当时赎罪是没有果效的，但是借着后面的耶稣的受死，这个律法就被成全了，就有果效了。 OK， 好，所以呢律法颁布让百姓在罪里面有条生路，这是我了解哈。那这是这一题呢，我们以后将来呢进了天国再问清楚一点，现在我不是很清楚哈。为什么神不动作快一点？其实哈、哦，这些事情过来以后啊，我听了很多声音了，听了很多，包括一个都很伤心。他们说：“为什么神还不出手？”他说：“神再不出手，哦，信不下去。”就这样，就是我的事情嘛。话说到现在，周围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因为他们很清楚，跟我生活那么多年了，都太清楚。他照说这里面蛮奇怪的，所以他们真的流着眼泪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哭过，他最近哭了几次，都是一个疑问：神为什么不出手？神一出手就好，就结束了，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出手？你再不出手，我怎么信得下？那这个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接受了。好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很感谢神了、啊、我总觉得说、哦、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哦、要保持一个，所以像约伯所说的、哦、在这么的环境底下呢，我还以此为荣耀，还是非常的心里面生命力还是不断的成长。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平安跟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没有人能够将你的喜乐平安夺掉，不可能。所以在任何的苦难里面，你一定要生命不断的荣耀，因着靠着神的喜乐而来的喜乐。好，还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哈。好，请需要扩音机哦。
是否方便请传道介绍一下最近的大陆之行的一些感想心得和一些想法？
OK， 好，谢谢哈。
他就喜欢他这两个，那两个变了，不是这样，是很长的，长期不停他的网站，他可能会做宣传。
好，我想我就将话讲开，虽然大家会打字，就让他们去打哈。但是，其实我很多讲到都被打下来的，都是找我一些问题的。我也感谢神啊，有这么多人喜欢听我的讲道哈，一个一个字听。那现在我就说我的话展开哈，耶稣教会，不要以为我会离开耶稣教会，不要做这个梦啊。虽然有人呢很气说杨立明有种的话就离开耶稣教会，我就是不离开让你气死，我就是没有种你在，没有必要啊，我是要离开。我这个原则，我老爸从这里进天国啊，别的路呢，到能不能进天国，我没有把握。但是这条路呢，我不跟着耶稣走，不跟着保罗走，至少我跟着我爸爸走就对了啊，就会死抱不放。所以呢，你们如果想祷告叫我离开的呢，应该死的心吧哈，换一个祷告吧哈，让他痛苦一点，让他痛苦一点，看能不能早点离开，不会的啊。所以我对这家有一个很深的感情，非常深的感情。因为我从小的信仰，其实如果将这些教会抽掉的话，我整个生命是空的啦。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嘛，我整个思想观念，我整个生活动作，我跟甚至对事情的判断，都是因为信仰来的。我想我以此而欢喜而感谢。好，所以呢，这些教会是我内心一个很深的感情，很深的感情啊。它这个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的。那这个真主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有神真理的地方，神的家，我们就解释说神的家了。所以这个神的家，我对他相当的关注，非常的关注。在1989年，我那时候刚当传道，第一次进入真理研究会，我就是写真教会的历史。因为我们所受过的训练呢，教会可能是认为说，好，你受过这么多的训练的话，学术上的训练，你来写一个真教的历史看看。我就翻遍了现在在网络所流传的这些书，我那时候看了，我看了，我得到一个结论：真说教会的历史，如果让人家知道的话呢，这个教会可能会破产。哦，我曾经跟我父亲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说你不要去寻找真耶稣教会的根源，不要去寻找他，你不要去找他是什么人创立的，他是圣灵建立的，这样就好了。你如果去找什么人创立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这个人所得的道理可能不是完全是正确的。那如果是圣灵建立的，你可以脱离开这个人，说不定这个人刚好讲到圣灵所说的东西，但是呢，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OK。所以其实我父亲那时候，他是绝对不去谈，他在教会里面工作那么久，绝对不会去寻找这一处教会到底是什么创造的。他认为说这是很危险，他不做啊。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哇，不对，我就说哇，这真教会很可怕，它的起源相当的混乱。当然，其实很多争议性的东西在。我89年去开会的时候呢，在会议门口有一个老头子拿了一本书，《张石头》。我因着这个名字听一次就被忘记了。哦，张石头，哎，是个老头子。哦，他怎么叫张石头？我就问人家说他是谁？他是张八拉巴的儿子。张八拉巴儿子写了一本书，为他爸爸平反。他说我父亲被除名被赶出真耶稣教会之后变坏了，这是事实。但是呢，他还没有被赶出真耶稣教会之前，他是被冤枉的，他是没有错的。他沉沦是因为真耶稣教会做错一件大事，他沉沦，所以他为他教会啊，为他爸爸平反。那时候呢，我父亲他们是邀他来的，他自己记载是说我父亲请他写的，哦，他的那个里面所写的哈，所以其实你知道说当时的长者是抱着一种让历史呈现在大家眼前就好，不要去争议， 要不然谁有这个心胸？在我们这个南派里面，在我们这里说他是叛教者，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心胸呢？谁会叫他儿子去写一本他爸爸的书？所以他是被邀请来开会的呢，来开那时候我印象很深。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放在我脑海里面。张巴拉巴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若要比错误的话，哦，一个魏家，一个是张家。魏家呢，他曾经五年追溯在来，这是明显的假先知，不是吗？但是呢，他呢，到底犯了什么错？你告诉我，历史怎么告诉你？因为他想要自立，说这件事要让他创造的，不是吗？他唯一的错误。我是这些宗教的创造者，这当为错误。但是等到我进了开拓区之后，我有很大的疑问。你若要跟我争辩，刚果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意思说我，你再怎么跟我争斗时，我说是我，难道我要因此被你除名吗？当我说是我，难道我会认为说这个刚果教会是我建立的吗？我是教主吗？不会的，我只是陈述个历史事实。这个刚果教会是神借着我过去的时候开始建立的，谁都不能否认。你不能转成说我要将自己认为说我是这一出教会在刚果教会的创始者教主，这就不对了。当时的纷争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我人生的经历里面，我开始觉得说这可能是个有疑问的事情。这我自己，这完全是我的观点啊，我内心的观点啊。等一下有人会打字给你们看。好了，那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八九年，所以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我印象很深。所以当这个事情轮到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会站起来说我会告你们的？我绝对会告你们。因为我看过张石头，这个印象很深。我不愿意我的儿子替我翻案，不需要，我自己可以翻案，因为我知道没有错的，我知道这是造假的，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我自己翻案。在这里，在你们当中，现在怎么是变成不是男孩子的男儿泪不轻弹的？有没有会唱歌？军人唱一下啊，唱个歌吧，要不然雄壮一点哈。怎么最近越老越？我记得我是干眼症的，不是吗？突然间得到一次了，好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不会让我儿子替我文案，我一定会告你们。为什么？所以现在讲的不是对的，我在这种情况之下说我会告你们，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历史事实。你若这样记下去的话，哈，我儿子要怎么生活？我孙子要怎么生活？在正式教会，除非他们离开正式教会，不是吗？要不然他们在正式教会怎么过活？哎，他的爸爸传异端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呢，怎么样啊？我说我自己翻案，我在你们当中还不了案，因为我是林总负责人，我知道这个团体是什么团体，我去告你们，我用法律的程序告诉你们说这是假的。你在内部里面，连这几个长老都说这是假文件，也没有用啊。假的就假的啊，我就改啊，就这样啊，反正已经打到你了。所以这个张石头印象我很深，我很深。那也感谢神啊，所以我没有他那么凄惨的啊。真的，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三月之后呢，我变成是一个自由传道，到处传福音，而且呢，神也很怜悯啊。所以今天要谈中国的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三月的事件。三月事件之后呢，我才进入中国，才可以自由进入中国。我被处罚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进入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我请假进入中国，是我一个很大的罪状。中国的乱都是我啊！如果没有杨一鸣呢，就没有杨一鸣，中国就不会乱。然后一开始又说什么杨一鸣进中国的师资恩利长职了，有没有一大堆谣言？今天呢都没有了，不见了。刚开始呢说你们都是我的粉丝，不是吗？今天呢？大家都知道不但不是粉丝，而且是比杨明还要厉害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 一个接那个接，但是没有关系。约伯告诉我们，约伯，我没有错，你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得胜。当然了，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沉沦的，绝对不会的。只是你现在叫我替他们祷告哦，对不起神，我有点感冒。我是诚实的告诉你了，真的，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了。但是我觉得说太不公平了，至少哦，你捏他们一下吧，捏一下让我开一下就好，你不捏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好了，所以当时的事情让我印象很深，我就很好奇，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以后都提个议案，叫做真理一次交互逐渐显明。其实这个议案呢是为了解决我所看到的历史，因为我们这叫太乱了，整个真理的过程太过乱。但是呢，当时的很多同工反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讲，因为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信心会败坏，你要让他们相信说这一说教的五大教义是一开始神就全被传下来的，所以你要为一次教会的真理坚守到底，有没有？问题是那个一次1917年或1912年那个一次根本就是不完全，历史写得很清楚，根本就不完全。所以就提出真理一次教会逐渐显明，那一次呢每个人都说阿们，我不会骗你的，没错，阿们。所以他是最高票通过，但是过两年呢又被翻案，因为是杨明提的，如果不是杨明提就没关系，他翻又翻不过来。我就跟他们讲，你翻案去翻吧，你一翻案就表示说逐渐显明，不是吗？上次你做错了嘛，所以现在逐渐显明现在又翻过来了。我说这个是死棋啊，你翻不了的。所以接着呢，因为2012年的事件，我就进中国了。我进中国刚开始呢是往南边啊，但是跟甘霖协会的啊，从南边开始接触。哦，我看我怎么是这么乱？那个乱的程度比我想象还糟糕，真的是四分五裂，那权力斗争太过厉害。去的那些什么洗礼没有功效啦，道理怎么样，这几乎都是幌子，实质是权力斗争，地盘的斗争。因为很多东西你很难去讲它嘛。中国今天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因为他们钱的制度没有那么的严格，所以这个钱目前可能会出大问题。这个我们没有证据，不好讲太多。所以中国话我们就这么讲啊，如果在中国，在台湾啊，我们从这边进来，进来之后呢，慢慢认识了。我们一个报复绝对不去搞组织的对立，我们只传神的福音。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起来对抗啊，什么组织不会的。我想我还要见主，你们要记住吗？我这个人是要见耶稣的，是要见我爸爸的。我不可能在我在这晚年的时候走错一步，我尽量不要走错。我知道什么叫走错。你如果现在满心生气，想要对抗什么种什么种什么种，要给他们死，你保死定。第一个神是你，我不会那么笨，我绝对不会那么笨。这个事情交给神，我继续做我的，继续做我的啊。所以你们这几次研讨会都知道，我几乎不谈，我几乎不绝口不谈我跟他们的纷争。只是这一次呢，稍微谈了一下，掉了两颗眼泪，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好，所以突然间有个机会。有一次我们来到南京，我这个不能泄露太多机密，等一下被打出来。他们俩前两天开会哈，前两天才开复诊会议。我跟你说很可怕，我的每个行踪，谁来聚会，多少人，都被记录下来，在中国的活动啊。所以我后面呢，我可能这个有个卫星定位吧。哎，我耳朵上面要吐一块，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东西。真的很奇怪，怎么有这么多人关心我都不替我祷告？他非常所以那个耶利米说，我的朋友自己的朋友都窥探我，说给他祷吧，给他祷吧。我念起来很有感觉，我说我故意祷给他看，啊，所以其实呢，我们慢慢接触以后，我们就开始讲，因为有些细节我不好讲啊。我们开始接触，从这个南方哈，南方，我们以前一直以为说中国就是南方，有说南方代表些中国，其实不是，南方它只代表三十万人。那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北方，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呢是他们自己来找我们的。以 也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就一个就是南北方的一个就是贵家的人，然后有一天跑来找我，一见人哇老邻居啊，哦，他是六十几岁一个很活泼的太太，老邻居，我说是，你爸爸以前就住我隔壁哈，然后你父亲呢，1989年、1990年这两年进了两次中国，每一次都来找我，找我带他去找北方的这些大佬，因为你父亲要促成南北的合一，那我们应该合一的，应该合一的，不要再打了，哦，然后你父亲就有这个心愿。我那时候才知道，才警觉说，原来我父亲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但他生命不长，而且他最后呢，我才想起他最后离开的时候呢，是在山西。我父亲最后离开中国是在山西被扣留下来，这大家都知道啊。中国这个公安局扣留下来说啊，老先生你在这边做行动，我们都知道啊，希望你以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父亲最后离开中国的地方，山西是北派，所以我父亲离开中国，最后离开中国是从北派离开的。那加上这个老姐妹的见证，我知道说原来我父亲进入中国已经在开始做这个，因为我父亲是中国教会沦陷的时候唯一逃出来的常委啊，虽然他来到台湾将福音跟着大家传遍了所谓的天下，他内心有个担忧，有个挂心，就回去中国，因为他认识南北两派的人，看能不能促成这一区块的合一，但是没有，因为他也是年纪大了。所以借着这个老姐妹，跟借着神的安排的几个机会，有一次我来到这一点，来到这个点的时候，当我来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有一个北方的大将 X 哦，这个北方的大将呢是被魏应钦出名的，是被魏应钦出名的。北方底下有两个大支派，有两个大点啊，大流有哦。那一个呢就是他这一点，结果他可能是功高震主吧，因为他发觉到说这个我只能是参考而已。他说因为钱的调动让他觉得说不对，所以他拒绝这一方面对他这一区块的调动，所以呢被除名。他说他被除名之后呢很痛苦，因为所有的朋友全部转过来骂他否定他，他说他真的苦到想要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没有想到7年之内整个北方的势力呢70%呢都在他手上，七十很夸张了，可能是50%以上了，因为旁边还有一些北方的。那这个北方我们以前所接受的，在这里所接受就算说北方偏离真理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你进去，当我在这个点的时候，在这个我们就这样提醒好，在这个点的时候，这个人呢听说我们来了，他连夜赶8个小时的车来，开车来哦，就是跟我们讲话讲超2个小时，隔天又开8个小时车回去，就是要见一面，要见一面哦。那在这个地方，因为其实中国分很多派哦，比如说甲乙丙丁，那我在这边呢是接触，在这个 T 这个地方呢是接触甲派的。那这个乙派的人他们是不相来往的，乙派的人就跟甲派的人讲说，听说杨长老的儿子进来了，你能不能带他过来我这里，他们两个是 不来往的。所以这个人最后就带我去那个地方，我进去，他说第一个我们两个见面呢千万不要传出去，绝对不要传，因为他是等于是说他们上头都还有人嘛，如果上头这个大姨知道他私自跟敌通敌的话，真是这个我跟你讲，中国是斗得厉害的，马上会出问题的。所以他第一个嘱咐就说，千万不要告诉我们见面，但是我也不晓得能不能保得住，听说没有保住，所以呢他们在处理他助手，我这次进去处理听说的。那见面的时候他看着我，他认识我父亲了，然后我们谈了以后他就说了，我就说嘛，那个中国人讲话，我怎么能够相信杨院的长老的儿子会离开真道，会离开教会， 半天讲两次。那这之后呢，我们就出来。那这时候呢，这个 X 跑这边，在这边会合，这是啊九月吧，到九月的事情，那就散了，我们就回来。他就跟我们联系，我们也跟他联系，所以我们今年十一月就往他这个地方跑。那这个地方是纯北方，他是纯北，这个呢是中间偏南，这个呢是纯南。这里面都很复杂的，真的，我觉得说他们都很复杂。哎，真耶稣教会，所以我就说真耶稣教会是个大笑话，在中国，在真耶稣教会，我说哈，我就跟他们说个笑话了。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啊，我就握手啊，我兄弟啊，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合一吧，要不然呢，你也是独一方舟啊，你也是独一方舟，道同正同什么同，我也是独一方舟，道同正同什么同哦，每个人都是独一方舟嘛，唯独就教会嘛。都是纯粹的道统，纯粹的灵统，这么统嘛，对不对？不是我拆派的时候不会同工嘛，每个派都这么讲啊。我说耶稣就要来了，他降临的时候呢，他坐那个直升机来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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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n， 结果呢降落哪个方舟啊？因为每个方舟说我是独一的，我说合一吧，再不合一的话耶稣怎么下来？你不要说福音传遍天下耶稣才会来了，你这次要不合一他怎么下来？如果你是唯一独一的方舟的话，当然了，他们你要知道说他们做的比我们多很多，我只是一个客人而已。那我的方便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认识我父亲，所以他带着我一个一个教会去。他第一个介绍就是说这个人是谁的孩子，那所以呢这个内心的哥哥就一下子落掉了啊，我见过你父亲啊，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比较谈得来啊，所以没有什么这个哥哥。那现在他呢跟这个这两个负责，他差不多拥有30到40万人，在他工作底下，不知心的，他们的工人没有薪水，他们的工人都纯奉献，他只要耕地，师母地，他只要耕地，那些工人啊，哇，你真的是看到会佩服，你真的会佩服他们。就说我们刚好没有计划，大家都可以放给你们看一些影片，这里还有个梯。这个底下呢，我猜了，他是讲，但是我猜，他应该拥有超10万人左右，我在猜哈、哦。这里有个区块，这个区块哈、哦，这个区块如果是假区块的话，这个假区块呢，又分成很多块，啊、哦，他可能拥有大块，这是他，但是呢，旁边这友邦啊，但是却不归他管，不归他管。这里面有个教会，我们去访问这个教会，完全变质，全然变了，但是还是真耶稣教会。你听那个主要的负责人讲到哦，讲他信主历程，你会听到落泪。他从小在真耶稣教会长大，从小坚持神的道理，神力其实很多，但是自从政治压力来了之后呢，一切都变了，那个压到没有办法。灵言祷告是邪教，因为他们那个有灵灵教，灵灵教是被政府宣布为邪教的，所以他们从此不敢用灵言祷告，因为人家听到你用灵言祷告就说你是灵灵教，是这种异端啊，是政府要打击的对象，所以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呢，他还是用灵言祷告，少数人还是用灵言祷告，但是大部分的应该是没有，我在猜的，因为我没有跟他们祷告。我要跟这个人祷告。那他们人很多，差不多1000多人聚会的时候，他写一个什么庆祝圣诞，我说怎么庆祝圣诞是什么？他说哈，哎呀，你就不知道了，本来我们是不庆祝圣诞的，但是圣诞节哈，这些信徒啊，通通跑去外教去庆祝圣诞的，所以呢，你不庆祝圣诞呢，这些信徒全部被拉走了。那既然被拉走了，倒不如自己来庆祝。所以他们只能庆祝圣诞。很多事情你都去了解啊，你不会深深的去那么严厉的责备他。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就遇到这一块。那这当中有个教会，也不属他，也不属他，是独立的。独立的这个教会呢，神迹很多，神迹很多了。我被按倒就在那里。这地方 人不多，但是哇，你觉得说这个教会活力很大。所以你进了中国之后，你会说，其实这个教会有很多种，有很多种，通通都是正统的，道理基本上水洗灵洗都是一样，基本上90%以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坚持他的道理，都坚持，但是呢，却因为权力的斗争互相不来往，或是政治的因素互相不来往。那这一块呢，中间这一块呢，因为是很多是被男的除名的，或是被北除名的，所以呢，你除名的人来到这一块很自在，他们也不会有什么计较啊，这相逢何必曾相识，从同事被除名人啊，同事为主被除名人啊，我说我没有被除名了，我听这些比你们幸运啊，好，所以这一块呢，很多笑话，很温馨啊。对，这一块人最多，他们跟我讲说哈，在他隔壁更好。他说你下次来，去那个地方。他们明年的某一个时刻，要在这里呢开个会，集合全国啊。他说上一次是27个省来，很可怜，很可怜啊。在这个这么大的工作里面呢。这个被排除了，这个被排除了，这个也被排除了，这个也被排除了。所以你现在反过来看，蛮你不晓得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这里30万，这里4万，这个、包括起来8万，这里10万，30+8+10，你给他死好了哈，大减价，你就50，这里有50。中间这个区块呢，保守估计应该有120，保守估计。目前就变成倒过来了。如果这一块联合起来的时候，那你们这几块呢就被边缘化了，在整个这耶稣教会的体制里面底下，等于是被边缘了。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这个心，我们也绝对没有这个心。我们是来求合一的，是来寻求教会的合一。合一如果缺了它，如果缺了它，如果缺了它，都是一个遗憾。哦，我们也讨论过，那要怎么样让他们进来？我说现在他们是正统，你不要让他们进来，你们都是被除名的嘛。所以你们被除名，他们也不可能来跟你们在一起啊。所以只能说等神在你们中间这一块动工了之后。当外面的人都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大块，跟南跟北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圣工却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不能，我不是讲广告，吴家明弟兄可以做见证哈、哦，那个永吉兄的哥哥哈、哦，永峰也可以做见证，他们都有去。当然我不能说现在是要去的人大家来报名哈、哦，这个不行哈、哦。但是协会的原则是说，就嘉明一下跟你们介绍，这个不是我，因为我不是协会会员，很奇怪哈、哦，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不是协会会员呢，所以很多事情都误传啊。那所以呢，所以我们祷告，我相信，所以我总觉得说这整个事件有好处哦。如果你跳开这里，跳开这里，现在我就说病最重的呢是这两块。对我来讲，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行为，我是认为这病最重。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说他们是唯一正统。如果没有他们拆派，这些人什么都不能做，手术都是废话。这两块，这个是特别严重，特别严重。这一块呢，对他们却不会。同样是北方将他们除名，他们却不会否定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会否定。你知道吗？我还听他讲，然后听这个 XX 讲，魏呢还曾经来找过他要谈合一。你看这个度量有多大？但是他是认为说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因为现在谈合一，因为这些那么多弟兄姐妹们一下转过来很困难。他说慢慢来。所以如果这一块起来之后，中间这块起来之后呢，我说我就跟他们讲了，按照我们的经验哦。当神在这里动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这些人就会往这边走，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在整个真主教会里面呢，你等于是说， 变成最少数的人，你一定要往合一里面来靠。那这当中有还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呀，因为中国基本上并不允许宗教有个统一的组织 ，OK， 所以呢，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之下，这是他告诉我的，因为他的地位很高。中国的政府跟宗教是结合的，宗教是在政府的底下管理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些大的管理人，各个点的大管理人呢，都在政府的某些机构占了一个位置，不是什么三智会的主席啦、副会长啦，就是什么政协委员会的委员啦。但政协委员会委员很大呢，当然说是二级保护哈，就是你买票啊，可以什么就什么都有带的，他们都有啊。那这个呢，这个 X 先生呢，他是在我们整体中国教会里面目前能够接触中央大员的一个人。那他做这个工作呢，也是中国的中央大员跟他说的，说你们这一出教太乱了，太乱了，我们不晓怎么去跟你们对话，那你呢能不能集合一下这些好。所以呢，他们本来是合一促进会，结果呢听说这边去告，我进中国也是这边去告的，我一进去就被告了。他们先这么讲，哎呀，你杨传道你不要进来了，你如果进来，那如果被公安抓到，哎呀，对我们全体这座教会影响很大了。我就说我怎么这么变得这么重要，我又不是什么东西的啊。我进去以后呢，真的被告。过两天公安找杨先生，听说你们那划过来的杨传道在哪里，所以我要走的时候去找这个人方面，他就说：“你看杨传道，你被告了对不对？哎呀，这样对我们中国教会影响很不好。”我说：“先生啊，你知我知啊，告我的是你啊。”他就安静了。这个区块他有个习惯，你可能说他是正当的啦，我们只能这么讲，他绝对不是坏心的。他为了要维持他的正统，他为了要保护正耶稣教会，所以呢，他要打击一切非法的正耶稣教的活动。那我们的活动呢，他是否非法？他又不能打击你，他只能借着政府的力量打击你。所以呢，你走到什么地方，每个人都要一个顾念，会不会被告？通常是说他会不会去告？只要他不告，你基本在中国大陆是没有问题的。他如果要告你呢，你走到什么地方都被告到什么地方。但是前两天他们那个开会的时候呢，反正我连总部长也不晓得，莫名其妙给拿掉了，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已经被拿掉就拿掉没关系，所以我们要去参加开会。但是我知道内容里面一个报告是杨传道哪一天在那讲讲习会什么人来，有没有请，我就不知道，吓你一下。然后呢，在中国呢，哪一天在那里讲的什么话，多少人都有啊，所以我的行踪都被掌握了。那这个没有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们又不做什么事情啊。所以目前我们要对这些需要一个很大的盼望，求神带领。按照我们这么看啊，情况相当乐观。明年这个时候，活水甘霖应该会被邀请到这里来。它不代表任何什么，我们你要记住啊，权力的斗争我们不要。组织的位置我们都不要，我们今天只一心要建筑。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他跟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包括这个北派的这个魏家的这个亲戚，我们都说我们改变不了，因为这个历史包袱太大。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建立一个平台，让下一代的人能够不在这个历史包袱之下工作。所以活泉甘霖他们现在有个设计哦，来到每个地方就开灵恩会，开重要教育讲习会，然后协助他们做神学训练班。有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局限说你只招北派、南派或中间派，你必须要开放给每个派的人，要来就可以来。因为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平台，让第二代的人呢能够互相认识，见面三分情啊。所以当第二代人认识了，我们这一代全部走光了， 他们这一代就不再打了，就不再打了，合一就有望。那这个合一呢，是在真理上的合一，而不是在组织上的合一。这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了啊。那你如果还要再明白更多的呢，我想嘉明啊，或者很多去过的可以告诉你们，求神带领，说不定明年再过半年呢，又会有更好的消息，不一定。要求神带领，所以我对这支教，我对神的教，其实自从三月之后，我曾经有一阵子就是说啊，怎么是这个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走成这个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今天既然走成这样子了，我想说好，继续走，因为这条路你看到神满满的恩典。我很奇怪哦，三月出来之后呢，我到非洲的工作，在中国的工作，在各处的工作，我所看到一个可能是错觉吧。如果以前的圣工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我会奇怪怎么是这样。神的安慰，我只能说神的安慰了，神的安慰更多。那你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啊、哦！要记住哦，绝对不要对台总、联总有任何的恨意、恶意，不要，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走我们的路，我们希望大家最后呢都在真理上合一。那审判呢？有什么审判？有什么审判？好，应该是结束了吧？哈，那个可以吗？可以哈，好，谢谢你们。那如果希望的话，下一次呢，我可以整理一些，整理一些相片哈，来给各位看一下哈，看看你们的弟兄姐妹，真的他们是非常淳朴善良，你光进去呢就很感动。家人说你可以做个补充，好，谢谢。
可能有些啊。